大家好，欢迎来到会计帮，我是林建邦。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电子竞技进军亚运。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中华民国电子竞技运动协会行政组组长曾秉元曾组长。
好，主持人好，观众好，我是中华民国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的曾组长。
是，秉元，我想请教一下啊，其实我们最近啊，大家都在谈论一个话题，好像就是那个我们杭州的亚运哈，那把这个电子竞技啊，把它变成一个正式的项目。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因为大家一般来讲都觉得，运动嘛，它可能就是田径啊、球赛啊。那第一次听到说这个电子竞技也把它列为正式项目啊。
是。那其实电子竞技跟这种我们所谓就是大家一般比较认知的运动，可能都有很大的差别。但其实早在2009年的亚洲室内运动会，在越南举办，他就已经将电子竞技纳入到比赛项目当中。那在接下来两届的亚四五运也有将电子竞技纳入。那在2018年的印尼的雅加达亚运里面呢，他是将电竞纳入了示范项目。那我们的中华代表队也有去参赛，然后我们总共获得了是2面银牌以及1面铜牌的成绩。那到了原本应该要在去年举办杭州亚运呢，他就将电竞纳入为正式项目。那其实在亚运里面，它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类别叫做智力运动。那它就是有包含像是围棋、象棋、西洋棋、桥牌以及电子竞技这样的项目。那这些项目它可能跟大家一般传统认知的运动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大家都是坐着啊，然后去做一个竞技博弈的部分。但是这样的运动其实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全球非常非常多的受众，然后也有很多人去喜爱。那尤其电子竞技作为近年来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一个运动，那所以杭州亚运也是经过多方的考量以及讨论之后呢，终于将它纳为正式项目里面。那在奥运的部分呢，其实奥运近几年来也一直有在讨论电子竞技是否未来有机会成为奥运的其中一个项目。那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的时候，他们就有做一个试办一个虚拟运动的赛事。那它包括像是有棒球的电子竞技比赛、帆船的电子竞技比赛、赛车电子竞技比赛、以及自由车的电子竞技比赛，它就是做这样一个示范。那在今年6月23号的时候，在国际奥运日，他们也会举办一个电子竞技周，那它也会有相对应的一些高峰会、研讨会以及电子竞技赛事的举办。那奥运也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让大家了解电竞技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它并不是说可能过于大家想象认知那样，可能都是一些大家在玩啊，其实这些运动员选手他们也是很认真的去对待他的每一场比赛，然后体现出他的运动家精神在比赛当中。
对，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科技岛啦齁，所以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其实一直在全球来讲是领先。那所以就我们一般人认知啊，电子竞技其实在台湾其实也是算蓬勃发展的一个项目。那想请教一下曾组长，就是说这个项目电子竞技把它列入这个亚运，甚至未来可能进军奥运，那对于台湾这个竞技产业的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是。那其实电竞被纳入到亚运当中，其实这也是台湾所有的玩家、观众、选手都非常非常期待一件事情。因为台湾发展电子竞技大概已经有20几年的时间了，那我们出过非常非常多的世界冠军。那另一方面的话呢，台湾的电子产品的品牌在国际也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像是我们有微星、有华硕、有宏基这样的一些硬体品牌。那我们也期待说未来在这样的一个比赛中有很多台湾的这些品牌可以去露出。那另外的话就是选手他们打得好的话，那其实也象征着他们支援他们这些厂商，支援他们这些硬体设备，那他们是一个很优质的状态。那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设备带到国际上去展现给大家看我们的选手有多厉害，我们的设备有多强，那也可以让整个世界看到说台湾可以做出很棒的一些产品。 那也一样也有助于就是国外看到台湾的这些软不管是硬实力或软实力的部分。
嗯嗯，秉源这样讲，其实是我觉得也是非常有道理哦，因为这个多的品牌其实会伴随着一些运动赛事哦，可以有进一步的一个发展跟露出的一个形象哈、嗯哦。那我想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产业界其实是跟这个电子竞技有这么一个密切的关联的话，那未来啊、哦，就您所看到的，就是说在未来这个陆续把它列为一个运动赛事的正式项目之后，那如以目前以你们这个协会啊、哦，以你们协会来看的话，其实有跟这个开始跟这个厂商做什么样的一个联系啊或互动吗？嗯，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有在跟厂商这边做很密切的一些联系合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跟像是学校、政府，然后以及一些经营这些培育这些选手一些单位，就是我们所谓的队伍，做一些高度的合作与联系。嗯，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那些硬体厂商以外，他们可能原本就有自己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策略。那我们这些学校选手呢，他们可能对于这些国际赛事、国际运动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我们其实目前来讲，我们协会的主要来支援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选手跟学校的部分。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电竞进入到杭州亚运正式项目之后呢，选手可以获得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帮助。那选手当他可以获得一些正面的帮助之后，他就自然就可以把他的成绩打得更好。有哪些帮助？我们譬如说我们现在选手因为很多都非常非常年轻，比如说我们有很多16岁17岁的选手，那其实他们在这个阶段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他们的职业生涯以外，就是升学还有兵役的问题嘛。嗯，那当电竞技它成为我们的亚运正式项目的时候，它其实就意味着这个运动它其实就是一个正式的一个运动了。所以未来我们选手只要在亚运里面他获得好成绩，或者在亚运相关的比赛里他获得好成绩的话，他其实都有机会可以透过这样的成绩去帮助他做升学，或者是他可以在兵役上有一些减免的部分，他去大幅的去延长他的一个职业生涯，以及不要去中断他的一个职业练习这样子。那他也可以有可能进入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学校，接受比较好的一些教育。那他也可以将这样的一个国际赛事的经验带回来给一些年轻的选手做分享。那我觉得从选手端帮助他们达到更好成绩，其实对于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有很多支援他的厂商、支援他的一些赞助商来讲，都是一些很正面的一些帮助这样子。
这个这方面的选手其实在培养的过程中跟一般的体育的选手那有什么样的培养或者是选材啊、育材有什么不同吗？
那其实电竞技它其实可能跟一般我们认知的体育班或者体育运动这些学校选手员比较大不同是，我们比较没有在比较不会特别着重于他们的一些身体的基本能力，反而是比较看重于他们在可能游戏里面的理解，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反应力，或者是他们一些团队合作一些能力，这是我们会比较看重的。那另外的话，像一般运动的选手可能可以从很小就开始做培养，像可能有5、6岁就开始做一些基本的一些体能的一些训练啊，或者在小学就可以看到有这些体育班的选手。但是电竞的选手比较多，通常都是在大概15、6岁的时候会被发掘出来，对，然后他们才开始做电竞技这些训练。当然这些选手他们通常也都是很非常非常有天分，尤其台湾选手其实很多都在15、6岁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跟世界级的选手做并驾齐驱了。所以其实我们过去一直以来都是在这个高中端以及大学端这边做比较多的人才挖掘跟培育的部分。
嗯嗯，那以一般家长来讲的话，就是那个小孩子啊，如果是从小运动可能强健体魄好，那如果是这个把他送来这个培养这个电子竞技，可能他们就会想到啊，这个对眼睛啊，对这个各方面是不是有影响？那这方面你们在这个培训的过程有没有特别去注意什么？
对，那其实这部分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这个做一些研究以及说一些辅导部分，因为选手其实他久坐以及久用电，其实做任何事情都一样，你只要一直长时间在做一样的事情，其实它都很容易对身体造成负担以及伤害。
对，
那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 在一些教练课程，或者我们在一些跟学校这些沟通方面，就是希望说让学生一定要有适度的休息，让选手学生一定要适度的休息，那他们平常应该也要做一些基本的一些体能运动，因为其实电竞技有时候他的比赛其实都是长达可能八个小时、十个小时的，
这么久。
对，那其实对于选手，如果你体力不好的话，其实你的精神其实会很容易做快速的下滑，尤其高专注度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身体的能量消耗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选手本来就应该要做一些基本的一些身体训练部分，所以这部分我们一直都有在跟 学校这边去做提醒跟叮咛。那像我们的电竞现在有电竞替代役，那其实电竞替代役我们也都会安排让他们每天做一些晨跑啊，或者一些基本一些体能素质的提升，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去让选手理解到说，哦，我要做的事情其实不只是把我的游戏打好，那我其实维持好我整个身体的状态，维持好身体的健康，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帮助我在比赛中的表现。
嗯，是。那实际上在这个替代役，您刚刚讲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哦。
嗯，
尤其好像最近大家很热门，就是对于这个无人机、无人舰的这个操作，是不是你们也有这方面，也适合去做这方面的这个服役啊？
嗯，其实如果说到无人机跟无人舰这样操作，其实台湾目前是比较还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就是我们国军的部分还没做这样尝试。但是像国外的话，像美国，
嗯，
他们的美军其实就有在招募这些很厉害的这些游戏玩家。那他们就可以招募他们进入美军里面去服役，
嗯，
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电影竞技的选手，其实他们有很快的敏捷，很快的这个反应跟思考能力，然后他们对于这些虚拟的操作其实也非常非常擅长，
嗯，
所以他们有机会能够去这个操作到这些无人机，也可以表现非常优异。所以像美军已经有在做这样的尝试，那我们也很期待说他们在尝试出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他们可能有什么样一些成果出来，那也许我们国军也可以做一些参考。那另外的话，像美军他们一直以来都有在一些电竞技赛事里面投入广告，那希望其实就是能够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做加入的这样的部分，所以或许我们未来也可以跟国军这边有一些合作也说不定。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啊，然后大家也应该不要只是停留在好像电竞，就是打打电动好像很浪费时间这样。事实上，它其实是未来的一个潮流跟一个趋势。好，那如果就您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在这个未来啊，就是譬如说再进一步啊，譬如说把它列为奥运的正式项目，您刚刚有说在讨论这方面的议题，那如果说再把它放到奥运的一个正式项目，是不是也还有一些什么地方需要突破的
啊？嗯，其实目前电竞竞技发展最好的地方其实就在亚洲嘛。
嗯，
那台湾尤其又是亚洲里面发展比较好的几个国家之一。
嗯，
对，那其实我们一直在电竞这边有很大一些优势，可是相对来讲的话，在全世界还有一些地方，它可能对于电竞竞技都是比较陌生的。
嗯，
比如说上个月我才去了这个印尼参加一个国际赛事，
哦，
那我在那边有遇到一个非洲的一个选手，哦，那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现在你们国家里面你们的这个发展电竞技运动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他说他们目前那边，因为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能有一台电脑，或者他们的网络设备其实并不一定有那么好，不一定每个地方都可以这样做参与，嗯，所以他们在他们国家里面能够参与电竞技运动的人口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其实这也反映了，就是电竞竞技它可能要在一些非洲国家，或者是一些经济发展相对比较没有台湾那么好的国家，它要去做的时候会有一些难度的。对，因为毕竟电竞它就是一个需要电脑或手机，或者是你需要很好的一些网络设备，它在硬体在经济这方面需要一些支持。所以目前可能奥运它会在考量的部分，其实有一块也是因为这样，
嗯，
因为奥运它毕竟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运动会。所以他必须考虑到的是全球的平均发展部分，就是要很多国家能够参与到这个运动，他可能才会考虑将它列入。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电竞竞技遇到其中一个难关。第二个是就是目前电竞竞技的职业选手对于参与这种国像奥运啊、亚运这样的运动，其实他们还是需要时间去了解跟适应的。虽然这些选手他们尤其他们都很年轻， 他们可能都还没有参与过这样的国际赛事。那有些国际赛事它的一些高标准，比如说禁药的规范，或者是一些一些国际参赛的一些国际礼仪或国际外交的这部分，其实选手是相对比较需要一些可能更小型的一些赛事去做一些练习跟培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进入奥运的部分，虽然我们协会本身也很期待，我们相信所有电竞人都非常非常期待，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让它慢慢去改善，然后当它有一天它达到那样的标准的时候进入奥运，才不会让别人觉得说电竞竞技就是一个很胡闹的一个闹剧。那我们希望还是能传达一些体育精神、运动精神、电竞的精神，然后让大家看到电竞竞技其实它是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其实有个正向的一个帮助的。
其实今天非常感谢曾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想今天这样的探讨也让大家能够开始了解到这个电子竞技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发展的状态以及它未来的瓶颈。那如果说还有什么样的疑问，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会计帮，我们下次见，拜拜。